解经的一些个基本的原则。首先我们要思想关于解释圣经的根基，我这里简单的略略提两三件事情。解释圣经的根基，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解经的根基，我们先认清楚的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个真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经典上我们和一些个别的信仰就分家了，如同新正统派的神学，或者是别的新派的神学，我们和他们分手了。但是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就和一方面可以说和天主教一样，除去天主教接纳旁经，我们不接纳旁经，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和犹太教差不多，当然犹太教只接纳旧约，我们有新约。换句话说，我们相信那是神的话，我们相信它是绝对可靠的。在这一点呢，我们就觉得有可以说很多方面的支持。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在有些方面，如同我们曾讨论过的，和研究别的古典的文学的书呢，都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我们有些相似的地方，我们都是研究过去的文学，我们都是要明白过去文学所表达的意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的地方。别的那些文学，你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柏拉图的书，或者萨克斯书、霍默的书，或者是其他的经典，我们都可以把它当文学来研究。但是没有别的书他说他是神的话。我们的圣经，我们知道它是神的话，是神的启示，是神所默示的。就是为这个原因，我们的立场和别的立场也有很大的分别。那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因着圣经是神的话的这个原因呢，我就使得圣经有一些个特别的性质，是别的书没有的。圣经因为它是神的话，所以有些个特别的性质。特别的性质呢，我们可以留意的就是圣经有一种道德的感人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没有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在里边得到一些个特别道德方面的感动，就像他没有属灵的成分在里边，一个不信的人他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亮光，他不能够不感觉到圣经这方面的影响力。然后第二方面，超然的成分在里面。当然不是单单圣经里面有神迹，希腊的神话里边很多和圣经里面神迹差不多的力量，但是有一个分别，人在研究神话或者别的这个神话的时候，他把那些个神话当作神话来看。我们要把神迹来看，神迹是事实，是真正历史上发生过的。别的人研究别的文学，比如说希腊的希腊的那个神话，或者是中国的古神话，而里面那些个神迹一类的材料呢，我们都把它当神话来看。但是研究圣经的时候不当神话来看，没有人为希腊那些神话写一本辩护的材料说这是真的，没人做这个。圣经的神迹充满了这样的材料，很多人在写很多方面的著作证明是神迹是真有的历史的事实，这是别的书没有的。然后圣经呢，因着它有是神所默示的，它有一种启示的作用，启示的性格。这一点呢，我们不能够多发挥，但是却值得思想一下。在前100年或者150年的时候啊，很多人不能明白圣经所用的那些文字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圣经的希腊文和古典希腊文，特别是像 Homer、Plato 这些材料一比呢，圣经的希腊文的体裁很怪啊，跟那些古典希腊文不一样。所以当时有人给起了个名字，说圣经用的是 Holy Ghost Greek， 是人间没有的， 是圣灵特别造出来的。但是自从100多年，110年左右，100年左右，一些个特别的学者在中东一带的发现，有几个学者他们的发现，发现这个我们称为葡萄纸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主耶稣前后的时代人所写这种便条啊随便的东西，成吨的这些东西被发现，因为就在草上写草纸，草的做成的纸写的。但是因为那个地方干燥，所以在沙漠里边经过几千年没有被毁坏，里面发现了有很多希腊文写的材料，普通的信件啊、便条啊、收据啊这类的东西，发现那些个希腊的文和圣经的希腊文一样样，这个我们称为 Koine Greek。 那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人家知道了原来圣经的文字不是 Holy Ghost Greek 啊，是当时通用的真正通用的文字。圣经的希腊文和古典希腊文之间的分别呢，可以说就如同我们的文言和语体文的分别差不多，但是不是完全一样，可以说这么样一个分别。在主耶稣时代呢，圣经的这个圣经新约圣经所用的希腊文是他们通用的希腊文，每天用的话，我们圣经的所用的这个词汇，这些个字在那些个文件里面通通有的都发现了。所以圣经的希腊文并不是一个很怪的希腊文，这个是当时通用的希腊文。但是呢，我说这些希腊文呢有一个启示的成分在里边，意思就是说呀，虽然用的是普通当时通用的希腊文的字，但是圣经一用的时候呢，就把很多时候把一个新的意思加到里面去了。你比如说相信这个字是当时普通人常用的信字，但是等到圣经上一用呢，就把这个意思加深进去了，比一般人的用的信字呢这意思深得多了。比如说爱字，这是当时普通用的一个爱字，当然有两三个不同的爱，但是没有一个当时的用法像圣经对这个字的用法用的那么深。比方说我们说救赎，不是赎呢，你东西丢掉了，或者我们等于说像中国典当铺把它典当出去了，然后拿钱把它赎回了，很普通。但是圣经把它借过来了，说主耶稣把我们赎回来用作救赎，那个意思比原来那个用法深得多了。比方说圣灵这个字，在旧的中文圣经不是有人把它翻作圣风，那个字就原来是希腊文用风和气和灵都是用那个字，但是等到圣经上把这个字拿来一用呢，不再单单是风了，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无限那么多这种字，都是当时一般人通用的字，但是等到圣经拿过来一用，就把一个更深的意思加到这个字里面去了。那这个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么样一来呢，你要解释圣经里面对这些个字的用法的时候，你不能够单单用一个古典希腊文的字典来查查这个字什么意思，你不可以拿一个非基督教的希腊文字典来查查这个字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意思不完全。所以我们要想知道比方说救赎什么意思，想知道爱什么意思，想知道比方说信什么意思，想知道圣灵什么意思，那我们需要把整本圣经里边对这个字的用法分析一下，你才能够知道圣经用这个字什么意思。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拿一个比如说圣经以外的希腊文字典，你一查啊，这个字是风，那么你结果你把圣灵就解释作风，你失掉那个意义了。那你不能够单单用一个基督教以外的材料一个字典来一查就行了，不够的，你要把圣经拿来按照圣经的用法分析一下，看一看这个字到底基本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么样一来呢，那么就给我们解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了。我们解经的时候不可以说，当然圣经所用的都是普通人的字，但是你不可以单单用普通人的字的用法来解释圣经。如果那么样解释圣经的，圣灵没有了，三位一体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不可以的。我们需要用圣经本身对这些字的用法来解释。为这个原因呢，我们看见 末世的这个真理啊，对我们解经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决定了我们解经的基本的出发点，基本的立场。好了，下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就那么提提过去就好了。那么下面我们要看解释圣经的根本目标，最高的目标，解释圣经最高的目标。解释圣经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解释圣经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是说单单就明白圣经就完了。解释圣经的基本的目的是为的是要借着这个能够叫人明白神的旨意，用这个来造就基督徒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基本的目的解经呢，就是要造就圣徒。但是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小心，在我们怎么解释上面我们需要小心。那么昨天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说这个象征派的解经呢，很多时候给人很有造就，很有帮助，但是他解经都错了，解的是解完了圣经都给解没有了，但是人的灵性得了帮助。那么能不能解经，反正你的目的是造就圣徒，那么这个解经不是一样好吗？我觉得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困难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建造造就信徒的生命，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是要叫信徒的生命建造起来，但是却是要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如果圣徒的生命得了建造，而没有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人如果要是受感动，叫他很冲动，而没有真理做根基，这个可能叫他走上一个非常错误的方向。我们要他受感动，让他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让他按着真理，按着神的话来行动。那么这里呢，我就附带的说一说，当然解经最重要的工作呢，是在讲道或者是写造就的文章上面。那么讲道呢，如果是我们这么样来解释解经呢，按照圣经真正意义来解经，那最好的讲道的方法当然就是解经式的讲道，把圣经的意思把它解出来，讲完了一段经文了，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听了一篇道了，我对圣经有一个明白。因为我们如果这么样的解经啊，解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能够对神的话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爱好。如果我听完了一篇道，或者我讲完了一篇道，你听完了你就觉得我的口才好，你很爱听我讲，那我不讲你就没得听了。但是我如果能够讲完这篇道，叫你觉得神的话的宝贵，你听完了我了以后呢，你不是要再找听我了，你去找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呢好得多，但是在香港啊，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要提出来说，我要指明说说呢，我们中间可能有人都知道这些教会，我可以举出一间礼拜堂来呀。这个礼拜堂啊很蒙福，这个讲道的人呢很有口才。有口才到什么程度呢？在香港的，你知道香港教会肯定你知道了，假如这个教会有1000人聚会啊，能够有100人来参加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这个教会已经很好很好了，就来听主日听道，不来参加祷告会。但是这个礼拜堂不同吧，礼拜天有400多人参加聚会，礼拜四晚上，他从礼拜四晚上祷告会有300多人参加，这是难得的现象啊，非常难得的现象。那信徒真是爱听这个讲员的讲道，他真是很有恩赐，很有口才。但是有一段时间，这个传道人离开了，他一离开以后怎么办呢？整个教会散了。今天这间礼拜堂存在还，礼拜堂还存在。但是主日崇拜跟别的差不多，30几个人聚会，本来400多人聚会，为什么呢？那些人去的人呢，都是为听这个讲言讲道，没有把这些个会众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他讲的好听，他不讲了，我没得听了。 他没有能够建立弟兄姊妹有一个爱神的话的心。我再举另外一个教会，在香港的一间教会呢，这个教会的牧师啊，在前几年突然之间心脏病死了，心脏病死得很什么呀？他这个头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痛，从来没有病，这个牧师健康的不得了，这有点痛，痛呢，他就第二天早上说要去与胃痛啊，去检查，走路从礼拜堂走到医院去。走路跟他一个同伴送他去检查的呢，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笑，不是讲笑话，一边是很熟的，那一边谈的话进去了。进去真正使医生一检查，他把他睡倒的时候呢，他忽然说啊，我想吐。这医生把他扶起来，就这么一扶起来，一坐起来，人就昏过去了，这病就完了。他自己都不知道，礼拜堂一点准备都没有。死的就这么突然，就是他自己完全都不知道，外边等他那个陪他来看病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一下托出的是个死尸，这么突然离开了。结果这个教会经过一段不容易的时间，虽然呢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教会的会友减少，就会有减少了不到2%，就会有减少不到2%，还有新会有参加，教会没有少。我就分别在这个地方，他讲道是，他不是很有恩赐，不是很有口才的人，但他讲神的话，整天讲神的话，按神的话的意思来解释，结果弟兄姊妹有根基。他虽然不是说在别的方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这些教会建立的稳。牧师突然死去了，教会没散。另外一个礼拜堂呢，那个传道人口才恩赐好得不得了，他一走整个礼拜堂散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就是你比如说，就像我在查经班里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是在查经班，假如需要依靠一个特别的人来带领，而没有把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带领他们一个真正爱神的话的心，那这个特别带领的人如果有一天离开我们呢，可能这个查经班就很困难了，大家没兴趣了。但如果弟兄姊妹都是有一个，没有别的，就是为爱神的话，换一个领袖不要紧，他走了升爵了或者别的做事情了，我们就是为爱神的话，我们还能够继续不断的在那里一起的追求，彼此的造就。好了，我这里就顺便提一提，我们解经的目的是要造就信徒，但是造就信徒是要造就他建立在神的话的根基上面。好了，我们现在看一看解释圣经的标准。解释圣经的标准，每一段经文呢，我觉得都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意思，就跟任何其他的文字一样。假如我写了一封信给我的比如说我写封信给我的母亲，那我母亲看完这封信的时候呢，她用不着说把这封信找出三个意思来，一个属灵的，一个属魂的，一个属体的，到底是哪个意思，她用不着。她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信上说了，我说我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跟什么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她知道了我讲的就是这个，她不会想我是魂游向外了哈。在这儿没这个理由。而圣经也同样的是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它本身也有一个基本的意义，我们不能够好像把它这个基本的意义忽略，然后另外找一些个别的意思来。那么怎么样能够找出这个一段经文的基本意思来呢？我觉得根据三个原则，三个标准，根据三个标准。头一个标准呢就是按照文字的基本意义来解释，这是我们解释任何文学作品的一个标准的方法，按照文字的基本意义来解释。我所说的基本意义呢，就说这个文字在普通情境之下通用的那个意思，通用的那个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就好像和那个象征的解经，实际上天主教今天可以做最好的象征代表， 因为天主教普遍来说用象征的方法来解经，我们和他分手了，我们不能够用那个方法来解释圣经。但这里我要请大家留意啊，我说用象用文字意思啊，并不是说那种太过分的那个按字面的意思来解，就是说每圣经上每一句话我都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说耶稣就是一棵树，不是那个意思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他不是牧羊的，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意思啊。启示录里面说，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要用口中的剑来击杀他们，耶稣再来的时候口里就有老剑去杀人。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知道不是那个意思。那么你说到底你讲话有没有标准呢？你又说要按字面的意思，但是你又说不是，怎么办呢？有标准。因为约翰用说我是真葡萄树的时候啊，他用的那个目的不是把耶稣当作一棵树，我们是按约翰的用法，所以我们解释说那是一个象征的意思。如果约翰的口的意思，他是意思真正把耶稣当作一棵树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一棵树来解释了。约翰他用耶稣写耶稣的话的时候，他说我必再来，什么意思啊？我们问约翰讲那话什么意思，约翰讲那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将来耶稣真的再来，或者说是他的精神再来？如果约翰的意思说精神再来，我们就应该把它解释成精神再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约翰的意思不是精神再来，而是说耶稣真正自己有形有体的来，那我们就要把它解释作有形体的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用口中的剑击杀他们。在约翰的口里边，这句话他用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按着约翰那个用法来解释这样的话。所以我们说完全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并不是说每一个字都按字面的意思来解释，乃是要看作者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是怎么用法。作者的意思，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是不是有很多字面的意思我们一讲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一讲我们就知道了。昨天有人讲说断肠，不是一样，我们一讲就知道什么意思了。不是说他肠子断了患什么什么疾病，那是因为他难过，我们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讲，对，翻译的材料虽然不能够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啊，但是还能够把作者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基本的来说，如果有一个地方我们证明翻译的意思不能把原来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了，那我们说这个地方翻错了，我们应该再翻过。我觉得应该是如此。因为虽然翻的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正确，有很多困难，但是基本的意思还能表达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就从刚才举的例吧，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当然，中文和希腊文可能有点出入了，但是到底那个意思还表达得出来了。我们一读，我们知道了，耶稣这话什么意思？他不是说我自己是木头做的，是一棵树，他不是那个意思。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一位款待。那么这个困难呢，不是说是什么话的问题，这个困难呢是解这些圣经的人，他根本不懂那个中文的用法，他解错了。现在一位这两个都解错了，是吧？一位的款待那并不是一位菜的意思，不过我们呢做一种怎么说幽默的一种解释呢，给它解成那个意思了。原来的那个中文那个一位呢，也就是说就是不要管什么，就是尽量的款待，原来是那个意思。他就是他解错了，还是他解错了，还不是呵呵还不是呵呵 OK，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到这个，我刚才提到象征的，我略略提到一点象征的这个用法呀。我觉得这里我不能不提一提啊。我们用把一段经文解释做象征的用法，也不能够没有标准。虽然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肯定说这次一定可以解释象征，或者不可以解释的象征，但是大概来说呢，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标准。我们基本上按字面的意思，啊，字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些个标准，怎么知道这段话是不是象征？我觉得应该有两个标准，决定一段话是不是象征。我们能不能够从经文本身看出来，作者最初讲这句话是用象征的意义？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是用象征的意义了，我们就只能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如果作者用象征的意义，我们不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呢，那我们对作者不忠实了，我们不是解释他的经文了，我们是解释我们自己了，这个不可以。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在解释一段经文，把它当作象征来解释呢，就是这个象征的这个意思啊，它所象征的意思必须与原来的那个词句的意思没有冲突。有些的东西的确是象征，比如说以赛亚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必须重新得力，他要如鹰返老还童。那鹰返老还童什么意思？鹰代表他力有力啊，他飞得有力，鹰可以在天空飞多少个钟头他不累。那么这鹰呢代表力量，那我们如果说鹰呢代表可爱，这个不对了吧？因为原来的文字鹰不代表可爱吧，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金子，金子什么意思呢？我们说金子代表价值，那么你说金子说金子代表奢侈行不行啊？我呀，圣经的用法不是那么意思啊。启示录第三章耶稣说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向我买奢侈，不是那个意思。我们在用那个字代表的意思呢，必须要与原来那个字的意思不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用象征方法来解释了。同时我们还得要能证明得了，找到根据，说这个字在原来的作者的口里边讲的用法，他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讲的，他这么用象征方法来讲，这么就行了。今天有很多人呢觉得按字面的意思解释有的时候太过于枯燥了，找不出新的意思来，所以你用象征的方法一解释呢就好听了，就很新鲜。这个东西很要很小心，这个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边可能有不同的用处，但是这个与基本解释文字的方法不符合。信仰很好的人，很爱主的人，如同我们所举那些例子，他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他的意思。但是那些个信仰不好的人，他不相信圣经神所漠视的人，他也可以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按他的意思来解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法国总统迪斯唐来美国，是不是？在报纸上都看见了迪斯唐来美国。那么，假如我们看见报纸上写了说迪斯唐啊来了美国了，那我们拿这张报纸向别人讲，我说你看迪斯唐来美国了，不过呀这个不是讲迪斯唐来了，是指的迪斯唐的精神来了美国了，行不行啊？你说我这个人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这么解释？明明说迪斯唐来了，你就说迪斯唐的精神来了。但是很多人解释耶稣再来就这么解释不？明明圣经说耶稣要再来，他说不是耶稣再来，是耶稣的精神要来，哪一个对？我们说在多少年呢？200多年前呢，是吧？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我们解释说了，说这个不是哥伦布真的发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只不过是在他思想里边，他豁然开朗，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了，他没有发现新大陆，听不听啊？我们知道这个都不是事实，明明他发现新大陆，不过他没发现的，今天我们都不在这里了，可能 真的发现新大陆了，不是思想上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他豁然开朗想通了，他真的发现新大陆了吗？那么这样的材料你看见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呢？那你要看一看作者他怎么解释。但是另外呢小时候有一个人解释了，比如说我讲话，我说呀，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走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怎么样，我说我发现了我的新大陆，什么意思啊？那么你一读你就知道了，我是借用哥伦布那个经验讲我的一件事情，这个是象征的，我不是说我另外发现了一个美洲，你一听就知道了，我说我发现了我的新大陆，你听就明白了。所以你要看那个作者怎么用法，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能够证明作者真的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不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错了，但如果他没有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硬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我们也是错了。这么样的解经呢，用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经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好处，最重要的一个好处，就是防止人呢假传圣旨，把自己的话当神的话来讲。我们怎样解释呢？我们就分得清清楚楚，这个是神的话，我们就当神的话来解释，然后旁边我要加上一个我的注解，我的意见，那我说明白了，这是我的注解，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是神的话，我就说这是神的话。我们如果这么样解释呢，我们可以好像多少有点保证，我们不会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看，我们不可以把人的话当作神的话来看，我们甚至于都不可以把人的话加到神的话里面去，告诉人说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我要把我的意见加到里面去，我必须要告诉你说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的看法，而不是神的话。那我们要按照字面的基本的意义来解释呢，我们就可以多少有一点保证，免得犯上这个毛病。实际上今天很多异端他们的那个信仰的根基也都是用这个方法来的，他把一段经文用象征方法来解释，明明是这个他解释的另外一回事，或者呢明明是是象征的话，他不按象征的话来解释，他还是违反解经的原则了。明明是象征的话，他不按象征的话来解释，结果呢他解经出毛病，他就有错误的立场了，有错误的立场了。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很多这样的例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要造一个新天新地。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人跟他们接触过呀？耶和华见证人，守望台，他们说他现在造新天新地，那个明明是讲另外一些，他把这个象征来解释，都是今天的新天新地，他在造他的新天新地。他有一个 New Earth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新天新地的已经明明是未来的事实，他把它用象征化解释过今天的事情，结果这成了他的信仰一个极重要的根基。或者呢明明是象征，他不按象征来解释也错。大家知道摩门教吗？摩门教里边他们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教训就是多妻制，一夫多妻制，大家知道吧？多妻制，虽然他现在不实行了，他说因为我们现在在外邦人的手下，就是美国政府手下呀，不准我们行，将来有了机会我们再行，现在不可以行，一夫多妻制他不行。那么你跟他辩的时候，他说我有圣经的根据啊，我有圣经的根据，以赛亚书第四章那里说，将来到那天，骑着女人要拉着一个男人说，容我们归到你的名下。他说这是我们圣经的根据，说一个人最好可以有七个妻子，但他解释经就错了。那段经文你不能不按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吗？那明明是象征的方法解释，是指着当时以色列人的困苦说的，他把它当实在的按字面来解释，还是违反了解经的原则，他没有按那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来解经，没按那个基本的意义来解经。那么这样的材料呢，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写经的时候必须按着字面字的基本的意义来解释。一般说来呀，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思，只有一个意思，它不能够多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如果两个不同的意思就模糊不清了，就是说我在这里讲话，我每句话都是双关语，这该怎么听法呀？啊，我怎么听法？你怎么能明白我讲什么呢？我每句话都有另外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你怎么能听得明白呢？你假如收到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信，他每句话都是另外的意思，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讲什么是吧？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解释呢？你必须按字的基本意义吗？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我明天来看你，你想想是不是他做梦来梦我呀？这个不行嘛，是不是？你这按照字基本的意义来解释才可以嘛。圣经也是如此。那在那个地方呢，我们就必须要用原文来做标准。他翻译的人他没有能够透彻的明白，有这种情形啊。有些文字直到今天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明白，所以他就加上一点自己的解释。你如果能够找两三个不同的译本比较一下，你可以给我举一个例子，哪一个经文有这样的困难，两三个不同的译本摆在一起都有两个相反的意义。看一看他为什么给他应该有一些个理由，下面我会告诉你这个解经用的工具，你会看到有些个理由他一定为什么。很可能的呢是King James Version 是用的太老的版本， Revised Standard 是比较可靠一点， Living Letters 呢或者 Living Bible 呢是他的 Interpretation。不， Living Bible 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他完全是 paraphrase， 他的 interpretation， 他完全 paraphrase， 他不是按字面的意思来翻译，他认为这句话什么意思，他用另外一个话把它写出来，完全是 paraphrase。 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呢，不可以用 Living Bible 来做标准，你用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New International Bible 或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什么都可以。盼望哦，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Today's Chinese Version，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哦，那个完全是根据 Today's English Version 翻译的，那个不行的，那个不可以做标准的，它完全是英文版翻来的。我是说现在正在翻还没翻好的那个，不是的，也不是那个，现在正在翻还没翻好，还没出来，还没运。吕振中那个版本呢，一般说来它很严谨，但是有时候就是毛病就是太生硬，它很严谨。他一个字就按一个字一翻出来，他很严谨，但是很多时候很生硬。他在书上他讲的翻译他是选择不讲话，但是这种说不通，他就讲话他选择不讲话。看你讲什么话，像国语不讲，像广东话讲什么？他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翻作蛇言，他就想尽量 literal， 因为原来的文字的那个 tongue 就是tongue。他就想那个用那个来表达，说这是一种特别的文字，不是我们通用的方言。他想表达那个很困难的事，哦，那个都不是翻译的问题了，那还是你太本身什么问题了。好了，我们看就把这个放下了，有没有别的问题啊？什么？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到等一下解到解经的原则，你就会提到很多方面的问题。遇到这样的经文，凡是遇到这些个充满了困难的经文，你就不能够单单查字典了，单单查字典不够，你必须要把整个的问题拿出来，上下文的关系，作者的用法，或者是圣灵在别的地方给我们的启示，把这些个都比较起来合到一起来解释才行。单单查字典不够了， 你不能够单单查一本希伯来文的字典说 Alma 那个字是什么。Alma 是指的是 virgin 呢，或者 young woman 呢，什么什么什么，单单的一个 criteria 不够，必须要整个上下文的关系等等很多材料放在一起。我在我个人呢，这是我这里说是我的 interpretation 了。我觉得翻作 virgin 对，有几个理由。头一个，如果是 young woman， 不是一个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了，这 young woman 生小孩有什么了不起？再一点呢？Saturated 其实一本把它翻作 version， 其实一本比我们离以赛亚近得多，它主前两百年，离以赛亚只有五六百年，我们离它已经有三千年了。那么他们呢，我觉得应当明白希伯来文比我们今天明白希伯来文清楚，所以我觉得他翻作 young version 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证据。再一方面呢，新约的用法把这些三样合到一起，我觉得 version 比 young woman 好。但是这是 interpretation 了，这不是翻译的问题了。OK， 没问题了，我们往下看啊。第二个标准，头一个标准呢，我说是按着字的基本的意义来解释。第二个是要按照圣经作者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按照作者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这很重要。我这里所说的文化背景包括着一切，他的生活的习惯、风俗、政治、文字，所有都包括在里面了。整个的背景就影响他那个字的用法。他讲了一次的意义，我们必须要用这个方法啊来解释。因为你如果是没有，我说没有一个人在真空里面生活，没有一个人在真空里面说话，我们所讲的话，我们的生活呢，都与我们整个人的思想背景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候在美国长大以后，像我这样哈，就算住上十年八年呢，讲出了英文呢，有的时候还是 Chinese English， 为什么呢？不是我们文法不懂，是我们整个的思想方式和美国人不一样。不是那个字的问题，是整个那个表达的方法的问题。我们最近在香港讨论呢，研究大陆的文学，中国大陆的文学。拿报纸来，拿他们杂志来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困难呢，不是解释字的困难，是解释那个 concept， 他那个思想的方式，他的思想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了。那么思想方式就代表他整个文化了，字你容易查出来不？找本字典可以查得出来了，但思想方式不那么容易，你需要明白他整个的生活背景，他的文化，用那个做标准来解释他圣经的材料才可以。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呢，我们就等于不明白风土人情，就是说通俗说不明白他风土人情，你没办法他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没法知道他讲的话是什么。有时候一句话呢就能把你整个的生活环境知道表达出来了，就是一句话。我举个例子，这个当然不是很完全的例子。一九